第二十篇国度宪法的颁布。八，历代以来，基督徒对律法一直没有清楚的领会。一面，罗马书和加拉太书告诉我们，律法过去了。例如，罗马十章四节说，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是凡信的都得着义。基于这点，许多基督徒以为他们可以忘掉律法。另一面，在马太五章十七节，主耶稣说，不要以为我来是要废除律法或申言者，我来不是要废除，乃是要成全。这话一直使许多基督徒感到困扰。我们赞美主，在这件事上他给了我们清楚的光，律法的三方面。要领会律法这件事，我们必须认识律法的三方面：律法的原则、律法的诫命以及律法的仪式。你若不区别这三件事，对律法绝不会有正确的领会。我们已经看见律法的原则过去了，今天在恩典时代，神不是照着律法的原则对待我们，乃是照着信仰的原则对待我们。我们会不会的称义、得拯救并蒙神悦纳，乃是根据信仰的原则，不是根据律法的原则。只要我们相信基督，我们就得神称义、蒙神悦纳，并且得救了。这就是在恩典时代，律法的原则在基督里废除了的意思。虽然律法的原则已经废除了，但律法的诫命没有废掉，反而这些诫命的标准提高了。因此，与道德标准有关的诫命没有废除，这些诫命要存留到永远，甚至在永世里。我们也不该拜偶像、杀人、偷窃或撒谎。在属天的国里，王以两种方式提高了律法的标准，借着补充较低的律法，并借着将较低的律法更改为较高的律法。这样，律法之诫命中的道德就提高到更高的标准。这位君尊的救主在地上时，亲自遵守了一切律法的诫命，然后他上十字架为我们死。借着他的代死，他在消极一面成全了律法。不仅如此，借着他的代死，他把复活的生命释放到我们里面。现今在我们灵里有这复活的生命，因我们能凭这复活的生命而活，我们就有力量、能力，能够有最高标准的道德。当我们照着灵而行，我们便成就律法义的要求，甚至超过律法的要求。所以，我们不是废除律法，乃是以最高的方式成全律法。律法的第三方面是律法的仪式，例如献祭牲和守安息日是律法外面的仪式。这些仪式也了结了，因为他们是隐儿、表号和预表之旧时代的一部分。这一切已经借着基督做实际得了应验。我们没有义务再去遵守律法的仪式，因此律法的原则和律法的仪式已经了结了，但要求崇高道德标准之律法的诫命却没有了结，反而这些诫命提高了。借着基督做我们灵里复活的生命，我们能成就诸天之国更高的律法所要求的道德标准。这话该使我们清楚律法的三立面：律法的原则、律法的诫命以及律法的仪式。凭着父的生命和性情而活，在马太五章末了，主耶稣说，所以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这话总结了关于宪法极高的这一段。我们读过这一切要求之后，都会说我们不可能成全这些要求。然后我们来到48节，那里告诉我们必须完全像我们的天父完全一样。这节指明我们里面有父的生命和性情，我们已经从他而生，我们是他的儿女。因为我们是他的儿女，有他的生命和性情，我们就不需要效法他或模仿他。只要我们在他的生命里长大，我们就要和他必相必效。因此，诸天之国一切律法的要求，启示出这神圣的生命和性情，能为我们做多少的事。 我们只需要被暴露，使我们放弃对自己的一切盼望。当我们被暴露的时候，我们就会领悟自己天然的生命毫无盼望，然后我们就会弃绝自己天然的生命，转向我们父的生命，而连于神圣的性情。自然而然，这生命就要在我们里面长大，并且成就这最高律法的要求。我们今天的需要就是转到灵里，并且在灵里行事为人。每当我们这样做，我们就是凭着我们父的生命和性情而活，然后自然而然，我们便成就律法义的要求。我们领会这件事是很重要的，因为这与我们天然的观念完全不同。从经历中我能见证，今天我不在律法的原则之下，阿利路亚，我在信仰的原则之下，并且有天父的生命在我里面。这生命不是别的，乃是父的爱子。如今我凭着我灵里这生命而活，并且照着灵而行，借着我灵里的生命，我自然而然成就诸天之国律法最高的要求。这不是我夸口，乃是我谦卑的见证，使荣耀归于主。这不是说我能做什么，乃是说他能，因为他在我里面是我的生命，他也能在你里面并为你做同样的事。这是要成为你的经历，你就需要有一个意象，就是对你天然的生命绝望。你天然的生命被挖透并暴露之后，你会领悟它毫无盼望，你不该信靠它，你必须转向你里面父的神圣生命和性情。你要转到父的生命里，连于父的生命，并且凭着父的生命而活。你能简单的转到父的生命里，因为此刻他就在你的灵里，只要照着你的灵而行，一切律法义的要求就要成就在你身上。照着灵而行，借以成就律法义的要求。在这一点上，我们需要来看罗马八章的一些经节。罗马八章三节说，律法因肉体而软弱，有所不能的，神既在罪之肉体的样式里，并为着罪差来了自己的儿子，就在肉体中定罪了罪。由于我们肉体的软弱，我们不可能成就律法，我们什么都不能行。就律法而言，我们是毫无可能，因此神既在罪之肉体的样式里，并为着罪差来了自己的儿子，就在肉体中定罪了罪，使律法义的要求成就在我们这不照着肉体只照着灵而行的人身上。由于我们肉体的软弱，律法不可能成就，所以神差来了自己的儿子，在积极一面遵行了律法，在消极一面为我们的软弱而死。他这样做目的是使律法义的要求成就在我们身上。四节的我们是指那些不照着肉体只照着灵而行的人。神差自己的儿子来遵行律法，并为我们而死，使我们在灵里行事为人，成就律法义的要求。我们的灵如何形成？罗马八章十六节启示出我们的灵是如何形成的。那灵自己与我们的灵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这节启示出我们行在其中以成就律法义之要求的灵，乃是借着圣灵与我们的灵同证而形成的。这指明神的圣灵已经进入我们灵里，这发生在我们重生的时候。神的灵进入我们灵里重生我们，从那时起，圣灵就与我们的灵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因此十四节说，因为凡被神的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不仅是神的造物，也是他重生的儿女。有这些经节在我们跟前，我们就能领会为什么主说，所以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借以总结他在马太五章的话，我们不仅是神的造物，也是他重生的儿女，有他的生命和性情。因此我们不是神的造物，想要模仿并效法他， 我们乃是父的儿女，活父的生命。我们如何成了神的儿女？乃是借着神的灵进入我们灵里，重生我们，并且使我们的灵成为神自己的居所。在我们的灵里，我们成了神的儿女，有神的生命和性情。我们若照着这重生的灵而行，我们就是神的儿女，凭着神的生命而活。当我们在灵里生活行动的时候，我们自然而然就会完全像我们的天父完全一样。想想有四个孩子的弟兄，这些小孩越长大就越像他们的父亲。这些孩子不是四只猴子想要模仿人，不，他们是父亲的孩子，正在长成他们父亲的形象。他们越长大就越活父亲的生命。照样，我们不是猴子，我们乃是神的儿女。我们有些人也许相当幼稚或孩子气，但我们正在长大。这些少年人也许很顽皮，但他们在长大。再等几年，你就会看见这些顽皮的小孩都会完全像他们的天父完全一样。我真喜乐，所有在召会中的圣徒都不是猴子，乃是亲爱的儿女。让这些孩子顽皮一阵子吧，至终他们要长大。我们不是想要效法神，我们乃是父的儿女，在父的生命里长大。这就是主耶稣说我们要完全像我们的天父完全一样的原因。现在我们就能领会为什么在马太五章主说到我们是神的儿女或神的儿子，他不是对不幸的人，对仅仅是神造物的人说话，他是对神的儿子说话。神不再仅仅是我们的创造主，他也是我们的天父。因为他是我们的父，我们就有他的生命和性情。至终借着我们在生命里长大，我们就要和他必相必效。再等一段时间，你会看见我们许多人会成为完全的像父完全一样。神没有时间的元素，有些人也许不解那些在山上的门徒如何能得着重生。既然赐生命的灵还没有进到他们里面，怎么能说那些门徒得了重生？请记住，神没有时间的元素，他只有原则。当主耶稣在山上对门徒说话，向他们颁布国度的宪法时，他是照着原则，不是照着时间的元素说话。神没有时间的元素，他做事是一次永远的。在我们的心思里有先后这样的事，但在神的心思里没有。不错，有一天基督在十字架上成就了救赎的工作，有一天赐生命的灵形成了，但在神眼中很难断定这些事是何时发生的，因为在神的经纶里这些事永远的，十字架和赐生命的灵都是永远的。因为那些在山上的门徒已经相信了主耶稣，并且定义跟随他，所以原则上他们已经得了重生，主也把他们看作重生的人。